刚才我们在读的《使徒行传》很清楚的能够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在五旬节靠着圣灵的大能，在站起来对着众人做见证的时候，3000人就信主了。然后彼得、约翰在门口让生来是瘸腿的不但痊愈，而且站起来跳着赞美神。所以许多人来到他们面前，他们又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那么5000人就接受了主。这样子的一种的福音的开展，使得祭司长公会的人非常的嫉妒，就把他们第一次关在监里面。那么天使呢，就打开了监门，让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所以他们就蒙到好像一个神迹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到了圣殿里面去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真道。圣灵充满他们，满有大能，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主并没有让他们好像远离逼迫，他们仍然被抓，仍然被审问，仍然被鞭打，而且几乎就被杀死。为的什么呢？这些难处的本身，其实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因为神的国度要借着这12个使徒，借着那120个门徒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要传遍天下。所以在神的保守当中，神让他们能够勇敢地站立起来，虽然面对了这个背后的撒旦的权势，借着祭司长、文士和民间的官长逼迫他们、鞭打他们，为的就是要他们妥协下来，能够不再传讲耶稣基督的见证，闭口无言，那么他们就可以免去许多的逼迫。所以持定福音的信仰本身并不代表平安。许多弟兄姐妹们知道，我95年开始宣教，然后04年全时间就做投入宣教工作，不但是带动若哥的参与，而且呢也能够心怀普世的宣教，与华人的教会，无论是美洲的东西南南边，或者是欧洲的各个地方，一起齐心努力要广传福音，让华人教会在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向外传福音的教会，不再是一直的关注里面的成长。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也应当把福音传到像保罗一样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不但是跨文化，而且进入他们中间。所以这些年在外面看到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我每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常常有人为我祷告，要我平安。我说平安不需要你祷告，主若不许可，一定平安的。但是却让我们能够带着主的同在，照着神的应许，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人的心掳掠回来归向神，能够把福音传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而且能够帮助在许多前线的这些基督徒们，或者甚至于宣教士能够在神面前一起靠着主刚强。所以今天的难处，今天的疫情，让我们都有这种所谓的这个social distance 居家隔离，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张口的机会都没有。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机会来把福音仍然传出去吗？若是我们是闭口不言的立场，那么没有立场的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立场，甚至于是一个妥协，是远避难处为着平安的立场。这绝对不是使徒们留给我们的榜样，也不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是一个彼此勉励的，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不受疫情的影响，因为日子是绝对不会停止的往前走。疫情隔离的时候，日子仍然不停的往前走，疫情过去以后也不会停。我们有没有因着疫情 停下来呢？许多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有封校、封城、封机场，甚至于封国的，难道我们也被封了吗？福音却永远不会被封的。有一位王建轩教授，他当年在台湾做过监察院长，在政界是一个一尘不染的，人家叫他王圣人。我的兄弟寄给我一个他的几分钟的一个短片，夫妻两个在接受访问或者是制作的节目当中就说，虽然他们都已经80多岁，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们仍然在神的为着这一个社会呢，为着这一个需要的人群，他们每天早晨7点半从林口，然后赶到台北去，然后参与许多的事工，无论是福音的，无论是慈善的。他用一句话，是以前 Stanford 一个校长讲的话，他说，你想要留下什么？你这一生想要留下什么？所以他就用这句话说，勉励大家说，你究竟在这一生过去的时候，你要留下什么？有没有把神的爱带给这一个受伤的、需要的这一个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是不是能够越过所有的难处？他说他们虽然80多岁，他自己有前列腺癌，他的妻子有肌肉萎缩，还有轻微的失智症，但是他们说他们仍然好好锻炼身体，为着服侍呢，能够注重营养，就为着多活一天就多给一天，把神的爱给出来。这样子的人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封住的。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有使命感的人，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我们会停下来吗？我们被封得住吗？让我们能够带着活泼的信心在神面前呢，能够起来。这几天看到黄小师长老写的一封一个文章，他常常在这个汉星上面登啊，这一个叫做我一下忘掉了叫做什么，可能就是换位思想的意思，就是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很多人都照着传统的讲法他就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个教授这个平均一年一篇文章都不会写，一个 paper 都不，那许多的教授 paper 没有的话根本不可以拿到 tenure， 但是他却拿到了，因为这个人的想法呢是一个 outside of the box 的人隔了几年呢他居然拿到了诺贝尔奖金那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呢，只比黄小师长老大4岁啊，所以他说，outside of the box 就是你会想，我们不被环境把我们怎么样围起来，那今天的这个疫情呢，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把我们装在里面。难道我们因为盒子一装，我们就看不到主坐在宝座上吗？难道我们就害怕，然后我们就低头？然后我们就休息，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封口嘛？绝对不是的。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更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在主面前是不是跟随基督的门徒。无论得死不得死，我们在隔离中天天仍然活在神的面前，像我们刚才开始唱的诗歌，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与主更加的亲近，而且借着网路，借着祷告，借着关怀那一些需要的，那一些生病的，那一些生活窘迫的，我们能够在实际的关怀的里面活出爱来，活出福音来，能够见证基督，让人看到在这一个疫情让人停下来被封住的时候，基督徒的爱心却仍然的不受影响的能够活出来。我也非常的感谢主我知道许多的，因为我的妻子在网络上面每个礼拜都有许多的聚会，甚至于一天有3到5个的这个 Zoom 上面的个人辅导或者是一切的查经等等，我就看到许多人在追求，这些人都没有停下来，感谢主我们不要趁着这个机会呢，能够享受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享受不需要开车上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当有的思想，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生活。 而是让我们经过这一个之后，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有属天的智慧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今天还是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思想。我们还是先回到圣经里面来，给我们看我圣经里面的榜样。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个我们表示说，包括不但使徒们，还有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为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基督的复活已经复活了，完成救赎了，圣灵已经降临了，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教会的使命。使徒们在这里见证基督，不但如此，2000年来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在见证基督，都在难处的中间为主站立得住。那今天我们承接到福音的使命，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不要白占地主，不要觉得别人在服侍主，我们不要一直觉得谁来帮助我，而是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不要等到将来以为我将来服侍主。有一句话叫做 What's now, so then， 现在如何，将来也会如何。10年20年过去，我们仍然就会像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回头去看我们过去，我就想到刚才还有一个这个教授讲的例子，我对我自己有个很深的感触。那么他就说，好，黄乔治长老有次还来讲说，你这个期中考太难了啊，因为这个人是个德国口音啊，这个一般这个如果是华人的话，听起来是 double accent 啊，非常辛苦。就和他沟通，这个教授就说呢，我期中考只是看你们能不能跟得上来。你如果期中考考0分，期末考考100分，你就是100分，表示说你在学完之后你全懂了。所以我不管你期中考怎么样，期中考不过是一个记录而已，看看你是不是跟得上来。你如果跟得上来，期末考考到100，我算你100。这种就是thinking out of the box。那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当年爱主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爱心其实蛮火热的，每个人都有过。当我们刚刚被主的爱得到的时候，那个喜乐，我记得我受洗那一天哈，好像全天下就我一个人，我活在天上高兴得不得了，云里雾里。后来我发现我的大哥也是这样子，他说他这个被圣灵充满高兴的，简直是活在天上一样，连续有好几天那这种是喜乐的。当我们30年基督徒过去了，我都60年了，我1960年受洗了，到现在不变成老油条已经不错了那如果说神也和那个教授一样只看期末考不管你当初怎么爱主，不管你当初怎么服侍主，那我们中间很多人要有点紧张的，主啊，赶快让我恢复起初的爱心了，让我再来单纯爱你。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是想到这个地方去了。所以让我们我最后一点会讲到，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主这是我们一生需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不能逃避的事情我们就是主的见证人，我们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主是最公正的在那个地方我们所讲的闲话他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他都知道，我们所做工的果效他都会算账旧约里面以赛亚书43章12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然后我们大家今天读的经文都很熟悉的，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 做我的见证人，让人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我，从你们的口中听到我的见证然后能够在你们的身上看见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能的。所以福音做基督的见证，不是靠着肉体做什么事情，而是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信称义，然后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得到能力，在各处来做主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在30年间，这些拿撒勒、这些加利利的无知小民，也借着一个扫罗背叛这个捉拿基督徒的，被主光照， 能够把福音传到欧亚，甚至于到非洲去。三十年间，在那个交通非常的困难，虽然罗马已经盖了马路，但是呢，跨文化的宣教，走过各样的艰难的地方，能够把福音传出去，那靠着圣灵的大能。今天我们什么都有了就像戴季中常常讲的，他说他的高祖父从英国到中国来需要180天，需要半年多，但是今天我们到许多的地方只要半天就够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几乎一天都可以到。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网络，在家里面可以跟各个地方的人能够接触。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一个周末跟三个地方举行主日崇拜，都是他们的早晨星期六晚上可以在东亚跟他们主日崇拜，因为差12个小时。然后这个早晨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们分享。那他们有的是欧洲是下午聚会的，那我们也是早晨聚会，是不是？因为差好几个钟头。不管怎么样子，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机会，就是说借着网络呢，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环境呢是已经完全不一样，打破了好像空间的距离。所以宣教和福音呢和关怀对我们来说今天已经是非常的所有的人几乎都已经上过课了，被疫情逼的呢没有一个教会不敢用网上来聚会的，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真正疯掉了那使徒们被圣灵大大充满，他们就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为着复活的基督做见证，而且被神的右手高举，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以色列全家都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五旬节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复活了，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的旨意成就了，神也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当时的人来说，以色列人也是仍然反对的，但是使徒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呢，能够3000人信主不但如此，众人觉得扎心。今天讲台呢，有的时候就怕别人扎心就讲一些呢能够让人听到顺耳顺心的话无论怎么样子呢，就用这一种好像这种 commercial 用这种方式呢，让人愿意来到教堂里面各样的设备呢都是非常的现代但是有没有圣灵的能力？有没有让人觉得畏罪、畏义、问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觉得扎心？仍然有这样子的工作呢？我们真是求主怜悯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让人刺耳的话，但是呢，确实让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人觉得扎心。在这里要问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其实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彼得所讲的话是今天许多讲台不再讲的，要悔改，要悔改，每一个都要悔改。今天有多少的教会已经淡化，已经开始不敢讲这样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应许的圣灵。这是使徒们所说的话。然后在门口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教皇不能说这句话因为托马斯·阿奎拉听见教皇说，我们再也不能说这句话了，因为我金银多的 算不过来，太多了。他马斯库莱尔说，是的，我们也再不能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就是堕落的天主教到最后腐化以后变成这样的情形。那今天我们自称是正统的福音派，或者是比较温和一点的改革宗，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给别人让别人起来吗虽然暂时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让别人听见我们的传得到，他们里面的人能够苏醒过来说，我当怎样行，然后他能够起来，被捆绑中间的能够起来得医治吗？ 这样守殿官来把他们抓了起来，因为他们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把他们关起来了。但是信的人呢，却有5000人之多。回到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来，主耶稣也被撒旦试探，他从约旦河里起来的时候，圣灵打发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最后的时候撒旦说，你只要拜我一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主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退去吧。但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而且在登山宝训的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我们是很忠心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却让我们看见，我们并不是单单的侍奉神，我们心中仍然有别的追求。我们当我们心中有别的代替的品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会漏掉，我们的意向就会模糊，我们的生活就会松松散散的。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主容许我们被抓，但被交的时候就是 arrest， 被抓起来的时候。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既然跟随主，背着十架跟随主，那么学生就不能够高过先生。他被世界所弃绝，我们难道要讨好这个世界吗？他也受苦，难道我们只要平安吗？要对不起，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这些经文我们平常读起来不一样，但是你如果真正经历的时候，然后主给你当说话的时候，然后你真的知道，哇，神的话原来每一句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时候，那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就已经完全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也相信到时候神一定会负责任。多少基督徒经历这一个？彼得被圣灵充满，对这个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当初逃都来不及的马可，他把麻布丢掉，赤身露体的逃跑，而且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圣灵充满，这些人完全改变之后，他们可以对着这些公会里面的72个官长、祭司长、撒都该人，所有的这些文士等等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你们众人还有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呢，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哇，何等的勇敢啊！而且呢，他在被抓的时候所回答的话，就是主耶稣的预言说，你们不要自己思念忧虑说什么话，到时候你们天父要把当说的话放在你们心里。所以他们说的话并不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的智慧，而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当说的话，把这个连在一起，那我们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因为他下面在说的这句话，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说不出来。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大家喜欢不喜欢？震撼不震撼？这是一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加利利的小民，一些渔夫们，在官长的面前勇敢地宣告这样的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我们的宣告，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福音，这也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在乎你和我是怎样的人，我们中间那么多的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但是神却借着这些渔夫们能够说出这些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谦卑的都赞美的来得到帮助。 于是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传讲教训人，因为中间有加玛列在中间讲话，要不然他们就被杀了。但是他们被打了，打得很厉害，但是他们心中却充满了喜乐。所以当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世界是与我们和好的；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撒旦就是拦阻，他一定会阻挡神国的工作，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经常预备好自己，而不是临时我们才去贸然的去投身到一些短宣啊，或者一些属灵的服事征战里面去。彼得约翰最后一次说，也不是，还有一次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自己在许多比较艰难的地方，比较所谓危险的地方，或者是经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明白，教会在逼迫在苦难当中应当有的立场，圣经里面都已经讲过了。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论环境如何，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只是听从神啊。所以撒都干人他们起来，又把他们下在监里，然后这个夜间主的使者释放他们，然后教示他们说，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啊。然后他们又被抓来啊。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啊，严严的啊，我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什么叫严严的。但是这个已经是最后通牒了，因为再来可能就是被杀了。然后彼得们和使徒们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句话是教会的一个 logo， 教会的一个牌子，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否则的话，我们不讲不持定啊，我们没有立场就是立场，妥协的立场。你们挂在十字架上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已经叫他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圣灵，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顺从的人神给他圣灵，这位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做见证，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而且圣灵是赐给所有顺从的人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立场，就没有属灵征战，没有这样的立场，我们就没有立场，我们就会平平安安的和这个世界和好，我们就可以保护自己平安度日。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要求我们做的啊。保罗自己也说，我们要顺服这个神所立的权柄，这些是合乎神旨意的啊，不是违背神旨意的，这是很明白的。现在是后现代啊，无论是 Z 时代，无论是 E 时代、微时代，无论是什么时代，后现代，但是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不顺从时代，而且照着基督的吩咐行，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也是我们每一个圣徒当持守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在橄榄山的预言，还有别的地方，末世必有灾难和逼迫来到，主差我们是如同羊进入狼群。大家想一想，羊进入不是遇到一只狼，不是狼群遇到一只羊，而是羊进入到狼群里面，被抓被审，都是主，都是为着顺从主，而且都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奖章，许多的故事，都是因为使徒们不肯妥协，然后被审问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或者是神借他们所行出来的事。复会是给我们当说的话，神如果不允许，每根头发都被数过也不会掉在地上，而且为一受逼迫是有福的。圣经的话并不是为着好听让我们有福的，而是前面是有代价的啊。在历史中间，我们最熟悉的马丁路德啊，这个故事很长，大家都知道啊。他在威登堡在这里教神学啊，在这个地方，然后教皇利奥十世 为着一个诸侯选侯，为着一个诸侯呢，能够承担三个大主教的位置呢，叫他花钱来买，所以那一个就允许他去卖赎罪券，一半给教皇，一半还他的贷款，因为买这一个位置的话是犯法的，是很贵的。然后也来到威登堡来卖这个赎罪券，甚至于呢，赎罪券可以赎你自己在炼狱里面200万年的苦难，而且说呢，你的这个钱一丢到赎罪券呢，你母亲的灵魂呢就从这个炼狱的里面出来了，哇，大家就去买啊。这个路德觉得说，救恩如果用成钱来买，你就是整个毁掉了整个的福音的纯正。所以在1517年10月31号呢，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教堂呢，就贴上了95条的这样子的事情哈，这个攻击教皇的赎罪论啊，这个赎罪券的事情详细的情形不写。大短讲完道回来了哈，我和他都去过这个威登堡去过这个教堂哈，这是我们值得去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教皇就要把他已经把他废掉他的这个这个会就是教徒的资格了然后呢要他否认掉他的信仰然后就让当时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查理五世呢来审判他叫他到这个沃斯德国的一个沃斯的地方去离这个斯图加的西北边哈到那个地方去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呢也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给他一个免死证你必定保守你平安回去的这个胡斯呢到最后还是被烧死了违背了誓言所以大家都不要他去但是他仍然去他说死也要去所以一路上呢许多人都来给他送行呢认为去了以后就死掉了所以路德呢一路从这个威登堡到这个沃斯去的时候呢一路上都许多的人来欢送他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查理五世呢跟教皇的代表还有300个诸侯和各个地方分封的王呢都在审判他一个人叫他说你写的书你要收回吗你的信仰你要否认掉吗要不然的话就要这个就要死刑了哈等等哈会判他这个等等那这个马丁路德就说你给我24小时他就回去祷告回来以后呢他就说除非用圣经和非常清楚的理由说我有罪否则我不能也不愿撤回因为违背良心是愚蠢的是危险的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哎呀那真是了不起啊300多个最尊贵的这些国王教皇代表大主教诸侯分封的王围着他一个人所以查理五世吓了一跳赶快停止这个会议然后就宣布会议结束想象不到一个普通的教士能够有这样子的胆量后来他被这个一个选侯Frederick半路派这个骑士把他保护送到一个堡里面去的11个月藏在一个这个碉堡里面一个城堡里面他在这个城堡11个月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当时的德文的白话文让圣经能够借着印刷术呢当时的他也把旧约翻译出来所以神实在使用的这样子一个勇敢的人不计生死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教会的立场这是基督见证人的立场我别无选择阿们第二我下面会快一点哈主告诉门徒你们不属的世界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因为撒旦在外面像吼叫的狮子要逼迫我们然后逼迫不行就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来腐化教会这一个就更可怕第一个是回教或者是无神论或者逼迫基督徒的教会借着逼迫借着抓捕借着下监让基督徒们否认信仰逃避苦难然后闭口不言但是在北美这一种奢侈后现代随心所欲的时代让我们借着许多许多似是而非的黑白颠倒的像是光明天使来腐化教会进入教会然后我们所当有的回应就是存着那一个心智跟随主来见证他顺从神不顺从人不受环境影响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主说的话。今天我们被疫情封口吗？被媒体封口吗？被这些反对真理的人封口吗？被这些把我们打成极右派的人封口吗？我们不敢再讲话了吗？那我们不凭血气审，但是我们这是属灵征战，我们当说的时候我们才说，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说，神给我们当说的话。世界曾经逼迫了主，2000年来没有停止过对教会的和信徒的逼迫，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反对或者是逼迫我们的人，而是他背后那个属灵的恶魔、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有运行在人心中的邪灵。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场征战无人能免。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我们的宣告，这是我们的信心。藤金辉牧师说得非常好，主不要你去的时候你去不了，主要你去的时候你留不下来。既然如此，在神的爱中我们还怕什么？后现代信仰妥协的危机，这是针对北美的。世界已经逐渐逼迫教会妥协，用尽媒体和计谋改变了文化，从同性恋合法化到同性可以结婚，不少信徒美其名叫做遵守法律啊，要求避免冲突而与世界妥协。那么难道要等到有一天传福音都被列成非法吗？祷告已经列为非法，在课堂讲福音已经列为非法。在美国以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其实不是，有一天传福音都被列为法了。就好像在马来西亚，除非你站在门口，人家站在外面，或者你站在门口，不是在都在外面啊，要不然的话就犯法。讲台上许多的真理都掺水，从责备到同情到妥协到不讲话。难道这是今天的教会吗？难道主会喜悦我们这样子吗？不传纯正的真理，教会还剩下什么呢？不顺从神而顺从舆论、顺从媒体，那么教会还算教会吗？那么教会甚至于不如社会，因为他们有原则，我们没有原则。逼迫之所以来到，就是因为不妥协，要不然没有逼迫的意思。顺从神不顺从人，宁愿被排挤被逼迫。多少圣徒为着见证基督被杀，从史蒂凡到11个使徒，除了比约翰都是寻道的。从罗马大逼迫300年到今天，每一天都有信徒被抓被审被杀，许多地方今天还是被杀的，只是我们不报道看不见。信仰不是装饰品，不是只求安全，而是要与圣灵同工来见证主基督。这是圣经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心态。哪一个时代圣徒没有逼迫呢？撒旦是昼夜不停地控告我们，威胁我们。至高者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历史中有许多不畏生死的人见证主。所以能够把纯正的福音穿越所有的时代和环境和征战和逼迫，今天仍然传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所面临的攻击呢，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只是改头换面，可能越来越厉害。因为许多的教会已经不发声了，甚至于很多教会已经开始公开的接受同性恋，因为法律已经定了。那么神的法律呢？神的心意呢？圣经黑字白字的讲话呢？当存念一个心智至始忠心，他必与我们同在而得胜有余。我本来想把得胜有余改掉，好像很多的人为主寻道，但是他们仍然是得胜的，而且有余的。因为我想到的是史蒂凡的例子，他不但在逼迫当中被诬陷当中，他能够为主刚强到底，得胜，而且他居然能够看见天开的，而且为这些逼迫他拿石头打死他的人祷告，求主赦免他们，那不是得胜有余吗？所以真正跟随主的，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些害怕的、胆怯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主打发我们往普天下去，如羊进入狼群，所以要寻粮，但是又要灵巧。主没有免去门徒被抓被审啊，然后呢，主只应许到时候赐给当说的话，然后主说有的还要加给他。主只责备把银子埋在地里的、封口的、停下来的、又懒又饿的，把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因为疫情把银子埋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疫情当中封口了吗？停下来了吗？我们也不在属灵征战了吗？许多人在疫情当中锻炼身体，但是我们有在疫情中间操练敬虔吗？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主说的话。我们有一天要去朝见主，在人前不认我的主说，我也必不认他。这是一个我们天天都会常常遇到的事情。第二个，不遵循天父旨意的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见得聚会，不见得侍奉，在主的面前蒙主喜悦，因为我们是照自己的意思或者照人的意思来侍奉神，不是照神的意思来侍奉神，按照传统来侍奉神。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根本不密切，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神在哪里。凭己意侍奉，那凭己意生活，走自己的路，不跟随基督更是如此。不尽自己职分的，银子埋在地里，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无用的仆人。然后灯里没有预备的油的童女，门已经关了，然后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我今天本来要讲这个题目的，后来觉得虽然我心中是正面的，但是怕把它讲成负面的，所以我就改了但是却让我自己心中呢一直提醒，神看的是我们实实在在是不是在人的面前为他做见证不论外面是逼迫也好，是化妆的祝福也好撒旦的化妆光明天使也好，我们持守神的真理，传扬基督的复活的见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我们服侍主是为着主，他才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听他的。然后我们不把银子埋在地里，不论我们年纪多大，就像这个王建轩一样，80多岁身上有癌症，太太身体不好，但是他们尽他们每一天来服侍，把神的爱给出去一直到他们去见主的面的日子所以年纪比我大的，我在这里提醒，因为我向主都讲过祷告过好几次，我说主啊，我70多了要退休了，而且过去也服侍的还可以主给我的话就是不可懒惰真的是主给我的话就是不可懒惰所以主仍然没有让我可以好好的休休闲闲的过我想过的日子其实也过得很好感谢主，现在70多岁还可以声音这么洪亮，人家听不出来我已经70多岁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天天预备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使徒在逼迫中，听从你们还是听从神，合理不合理？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些仍然是我们今天要喊得响亮，在我们身上活出的见证。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讨神的心呢？这句话其实很重要。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子非常注重别人的看法，对我们的看法过于我们在神面前单单看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侍奉的里面，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标杆，每一个人所侍奉的都是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神我们尊重所有带领我们的人，我们爱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真正侍奉的是那独一的救主，教会的元首，阿们，这是我们的心态。否则的话，我们的眼目就不是单纯的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说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个是我们做同工的要一生来学习的。最后一个可怕的疫情的最蔓延的时代呢，因为这个罪恶的蔓延呢，这种毒疫呢比这一种瘟疫还要厉害，但是我们却要怎么样把真正的疫苗生命之道如明光照耀出来，传讲见证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和救恩，在世人面前活出基督来见证主，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做主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按着主人的意思按时分粮，照顾弟兄姐妹们，而且精心等候主，然后也要在各时无论何时何地宣扬召我们神的美德，将天国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主耶稣面如坚石向十字架去，保罗天天冒死，一生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也应当如此。因为历史历代的见证人都是因着信持定了他们的见证，所以要放下重担，脱去缠累，靠着基督立上加力，做主的见证，这是我们生活的态度，这是我们当有的信心和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 啊，那最后一个要我们大家能够借着保罗对提摩太交棒的时候让他去注意的，也是我们当学习的去做的一些事情，是大家很熟悉的，要提摩太承接的时候呢，告诉他你要靠主恩典刚强起来，不是自己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教导中心能教导别人的重在传承，带起老师来能够教导别人的门徒来，门徒才能带门徒，才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不以世俗缠身，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主，为着逃出喜悦，然后传扬不被捆绑的生命之道，做神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要不住的下功夫，在自身的真道上照例自己，而且怎么在圣灵里祷告，要自洁成圣，逃避少年的私欲，同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这是我们所需要追求的，所以最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的，对自己的挑战，最后的一个思想，时间正好到，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在人前承认主名吗？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生活和侍奉吗？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忠心执守，不把银子埋在地里吗？我们警醒预备主的再来，我们里面都有膏油吗？活在恩膏的教训中间，有圣灵充满吗？我们讨人的喜悦过于讨主的喜悦吗？我们照着基督的脚中行吗？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吗？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但是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能够不被疫情把我们限制起来，也不让这个媒体舆论和这一种社会的风气和文化的改变来改变我们，而是我们用圣经的文化来改变这个时代。我们要持守纯正的真理，而且要传承下去。我们靠着那够用的恩典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能够让纯正的福音在我们教会在各个地方能够传扬那救人的道，而不是一个单单让人，觉得好像平安无事的道。愿神祝福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你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的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更需要依靠你，你更是我们天天跟随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自己，让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也让教会在地上永远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能够把你自己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求你祝福我们在座，也祝福我们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在你的面前里面充满了喜乐圣灵的能力，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真是能够荣耀见证你的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